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5月13号到5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总理祝贺法轮大法日。2009年5月13号，第十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伯代表个人和加拿大政府向法轮功学员表示祝贺，并对法轮功学员将法轮大法修炼和传统与公众分享的做法表示赞赏。美国各地褒奖法轮大法日。美国密西根州克林顿县章镇褒奖法轮大法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宣布法轮大法日。美国犹他州盐湖县宣布法轮大法日。美麻州众议员玛丽安诺庆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美麻州众议员麦卡斯褒奖法轮功创始人。艺术与古迹相得益彰，真善忍美展鹿港奇缘。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2009年5月10号在台湾彰化鹿港龙山寺举行为期11天的展出，这是国内外15名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的精彩画作荟萃，国际级的作品与一级古迹鹿港龙山寺相互辉映，引人入胜。画家、台北建中美术教师周怡秀表示，艺术就是在于提升人的道德和精神，用善和光明表现出来的东西才会对社会有帮助。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人生感悟，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作者冠名。我喜欢静心遥望暴风过后的海面，更喜欢凝视观看大雨初晴的天空。暴风过后的海面风止浪静，令人心旷神怡，大雨初晴的天空洁净如洗，使人顿感万物清新。从立志修炼的那一天起，我就感到人的修炼就如同玉器的磨砺一样，在磨难与痛苦中才能得到灵性的升华。梅花香自苦寒来，在巨难之下挺立不倒，在重责之下忍辱负重，越是严酷的环境就越能造就大德之士。细思之，人世间发生的任何事对于修炼人来说都是好事，只要金刚不动地坚守自己的信仰，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其实对于真正的觉者来讲，人世间发生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讲都是鸡虫之争，不值一审。一个初级果位的罗汉就能完全看淡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情，在个人利益上不管吃多大的亏也会乐呵呵的不放在心上。世俗中的人则把名利看得很重，得到一些之后就把它视为再也撒不开手的东西。非常欣赏一幅对联中所说的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原文语出小窗幽记，是明朝陈继儒集编的一本修身处世格言。这幅对联的意思是说，为人做事如果能把宠辱看作花开花落一样平常，就能遇事不惊。功名利禄如果能把得失视为云卷云舒一样变幻，就能坦然无益。虽然寥寥数语，却深刻地道出了一个大智慧的人对事、对物、对名、对利应有的态度。 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这样的处事态度才能达到心境平和、淡泊自然的精神境界。心中无私天地宽，如果心中没有过多的私欲，就不会患得患失，坚守心灵深处的高贵，坚定地走自己认定的路，不过分在意得失，不过分看重成败，不过分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尽管不能尽如人意，只要自己问心无愧，按自己的路去走，就不必在乎别人的评说。人生中总会遇到一些不可理喻的人，因此每当修炼者忍辱负重之时，就会有人感觉他们太软弱了。其实每个真修者都有力可劈山的能力，之所以被视为软弱可欺，其实是因为俗人们不懂得什么叫慈悲与威严同在。有一位得道之人说过，道家佩剑手持拂尘，为的是清除邪恶，守卫宇宙。佛家的佛法神通也具有同样的使命，那就是铲除邪灵，守护善良的众生和无限的苍穹。夜深人静之时，我时常单手立掌，默念正法口诀，完全放下了自我，宁静的心灵就能与宇宙时空中无穷无尽的能量连接在一起，整个身心也沉浸在慈悲祥和的光芒之中。遥望长空，人世间的一切都变得简单而微不足道，唯有自己的使命长存在心。
宰相不敢见贼，作者正念行，宋代张其贤，以右拾遗的身份兼任江南转运使。一天在家中摆宴席，一个仆人趁着无人之际偷了几件银器放在怀中，张其贤从窗帘下看得清清楚楚，但没有出声。以后张其贤做了宰相，门下的仆役往往都当上了官，而这个仆人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有一次，这个仆人找了个机会向张其贤再拜之后问道，我侍奉相公的时间最长，比我晚来的人都当上了官，相公单单把我落下了，为什么呢？边说边掉眼泪。张其贤也很怜惜他，说有一件事我本来不想说，但你竟然怨我，你回忆一下，在江南的时候你有没有偷我几件银器？我把这件事放在心中30年，没有告诉别人，就是你自己也以为我不知道。我是个宰相，提拔或贬黜百官，目的在积浊扬清，我怎么敢推荐一个盗贼呢？我若把一个盗贼提拔了当官，上对不起国家，下对不起当地的百姓，我的祖先都要责备我。念你侍奉我时间很长，如今给你钱300千，你就离开我的门下吧，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因为我揭发了你以前的事，你会对我有愧，所以你也不适合再留在这里了。那个仆人心里很惭愧，也很害怕，他流着泪讲，我是财迷心窍，见利忘义，愧对主人了，哭着拜谢而后走了。诗句宋李元刚厚德录。
古风悠悠，诗人陆游讲的时事，作者陆贞。著名诗人陆游写有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宋代有一位大臣名叫胡敬臣，字子远，他的父亲住在唐安，今四川重庆县东南，家庭富裕。他的父亲曾经让一个仆人放债，赚得了钱引，被送的一种纸币5000冥贯，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后来却发现这些钱全都是伪钞，是假的。胡子远的父亲大怒，认为这是那个仆人从中捣鬼，要告到官府打官司。胡子远说，现在仆人已经去世了，真实的原因一时也弄不清楚， 我们哪能忍心叫他的孤儿寡妻去对簿公堂？由于胡子远的劝说，父亲和全家人都消了气，事情便平息了下来。但是这件事毕竟对胡家的损失很多，打击很大，所以家中来了个朋友出主意说，可以用半价将这些伪钞转卖给别人，如此尚能得到2000余名。胡子远不同意，说那样做最终必然会祸害很多人。于是他一把火把这些伪钞全部烧掉了。烧的时候，胡子远神色泰然，毫不动心，并且讲终于把危害社会的这个祸根除掉了。不久，胡家后来迅即尊贵，胡子远学业有成，他的名声和地位步步高升，成为当朝名臣，人们也格外尊敬他们这一家人。写到这里，笔者联想到前不久中共治下的好几个省市出现百元一张的大量假币，据讲是周永康搞的鬼。有一句名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一切皆报。宋代的胡子远是得了善报，中共的周永康他的罪行罄竹难书，是恶报无疑了。世剧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
以史为鉴，艺术于细处显精神。作者：颜自律。清代人王新斋是一位收藏家，他收藏了一幅樵夫涉水图，画面中的人物活灵活现，情景逼真，他奉若珍宝。有一天，他把这幅画拿出来让客人们鉴赏，客人们都是文人雅士，他们看了齐声叫好。这时旁边正好有一个渔夫，看了这幅图画后大笑道，这张图画画得没有意思，凡是人涉水刚出水时脚上的毫毛一定是贴在皮肤上的，而这幅画上所画的樵夫，他脚上的毫毛是卷曲的，并没有贴在皮肤上，这样看来他并没有涉水，所以这幅樵夫涉水图没有画出真实的情景，是失败之作。那些文人雅士听了顿时目瞪口呆，想了一想又觉得那位渔夫讲得很有道理。一个成功的画家，他既要重视大局，又要关注细节的正确，他观察生活应该细致真切，一点也不马虎。这和画斗鸡，鸡脖子上的毛必然要竖立起来，画狗追兔子，狗尾巴一定是直立起来一样，于细微处见精到，忽略不得。做人也应如此，一个大德之士，他会重大节，也能居小节。
因果报应实录，古庙画廊的来历，作者莫求。清朝时曾有几个长途跋涉的旅客，偶然经过某地一处废弃的古庙，便到里面休息一会儿，只见里面的建筑大多已破败，然而两边的画廊却依然完好。画廊不仅全部都画满了，而且上面的图案还很奇异，不知是出于什么人的手笔。众人依次看了一遍，有骑着老虎打扮妖艳的女妖，对镜梳妆的女骷髅，还有把男子捆绑在铜柱上挖其心肝的女妖，以及男人被女妖摔在火床上用烧红的烙铁烫等等。其他的诸如女妖把男子剥皮吸髓之类的画面则更多，难以一一记录下来。旅客中一个好奇的人想了解这壁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正好有一个当地的读书人在旁边，便向他询问。读书人答道，这座破庙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出生晚，也不了解详情，只是听老人们说，这座庙建于大明正德年间，有个和尚向县中的富户化缘，历经3载才完工。寺庙建成后，他亲自绘制了这两边的画廊，可是凡见过画廊的人都不喜欢他的画，觉得可怕又怪异，因此庙里香火渐渐冷落， 众和尚因此都埋怨建庙的和尚。那位化缘建庙的和尚听了众人的抱怨后，很感叹地说，被世间表象迷惑的人至今不醒，使我白费苦心啊，老衲我深受其害，于是以笔带舌向人详细说明其中的厉害，可是人们却充耳不闻，怎么办呢？众人不解其意。他又继续说道，老衲做这些话当然是有缘故的，我三世之前为贵官，奉公守法，办事清廉，但却喜欢女色，渐渐为其所迷，最后因为一个宠妾的缘故，把一个应判死刑的人给放了，最后因此被罢官。回乡以后又因为听他的话，硬是出面去影响司法公正，结果事情败露，颜面丧尽。我内心虽然对他不满，可他一在我面前显露媚态，我就又被他迷惑，至死也没有醒悟。那一世我死后转生成了一个书生，同样为色欲所迷惑，和一个邻家女子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结果伤身败德，后来竟因此折寿，得了痨病，卧床不起。可他这时却不等我死，就将我抛弃，转眼之间另嫁他人。书生含恨死后就转生成了我的这一世，可我这一世并不是从小就出家的，今生我在年轻时同样色心不死，结果一次在路上遇见一个女鬼把我缠住，搞得我油尽灯枯，骨瘦如柴，几乎就在我奄奄一息时，万分幸运地遇上了我的师父，他给我吃药救我回生，又施展法力雷震女鬼，使他现出了白骨骷髅的原形，这下我才彻底醒悟，出家修佛。我随着师父苦修三十载，在定中清楚地看见了我前世的这些经历，因此我才做了这些话，希望人们见后能不再沉迷于欲海爱河之中不能自拔。可迷中的人们反倒怨我，我也不必再留在这里了。说完他就拿着席帐和化缘的瓦钵离去了。离开前他舀了水用口喷向两侧的画廊，说来也怪，他走后别的和尚计划将画廊毁去，可无论怎么铁锄交加，画壁就是坚硬如铁，巍然不动。他们想了许多办法都不能伤画廊丝毫，久而久之只好放弃了他们的计划。到今天都已经是大清朝了，这画廊依然还是完好如新了。听了书生的介绍，大家都叹息不已。我看了这个故事后，个人猜想，这位老僧所做的这些话，也许是他有感而化，也许就是他看到人被色魔所迷后，在另外空间中的真实体现了。同时进一步想到，作为一个人，一定不可因色欲而失去理智做坏事，更不能发生任何不正当的性关系，而作为一个修炼人，则更是一定要彻底去掉色欲之心。资料来源：萤窗一草。
古希腊神话中神灵考察人间善恶的故事，作者莫求。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传说中有很多神灵变化之后考察人间善恶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恶人们最后都遭了报应，而善人则得福报。有趣的是，我在古希腊神话中也看到了类似的故事，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个。话说在很久以前，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神与赫尔墨斯神变化成了两个流浪者的模样，到人间考察善恶。一天晚上，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子里，宙斯神就让赫尔墨斯神去叫门。赫尔墨斯神跑上前去，敲起了村口一户人家的大门，这一家看起来就是个富户。可门打开后，这户人家一看，原来是流浪者在敲门，于是不仅拒绝他们进屋，还放出恶狗来咬他们。 两位神灵见了村里人如此凶恶的态度后，依然希望能教化这里的人，于是他们又敲了许多人家的门，希望能歇歇脚，讨点食物。可门一打开，一看他们流浪要饭的模样，还没等他们张口呢，村里人便啪的一声闭上了大门。一路上每一家都如此。最后他们来到一间简陋的小茅屋前，这间小茅屋是这个村里最后一所他们还没有敲门的房子。这间茅房里住着袍西斯和他的老伴费莱蒙。老两口虽一贫如洗，却也乐天知足，与世无争。他们以享受的态度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挫折磨难，从来没有埋怨过谁，并总是对神灵充满了感激。当两位变化成流浪者模样的神来到他们家时，老两口的态度与其他村里人完全不一样。这对老夫妇满怀喜悦，笑逐颜开。他们将二神视为稀客，并立刻开始为他们准备晚餐。他们点燃火，拿来一颗白菜，又切下一块储存很久的咸肥肉，放在火上烤。二神见到这户人家的屋里虽陈旧不堪，到处是修补的痕迹，可老两口依然保持着善良的天性，如此殷勤地招待看起来一无所有的流浪者。两位神深深地被他们的善良所感动，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们是天神，宙斯说，你们将脱离不幸，但你们的邻人们将因他们的邪恶受到惩罚，跟我们走吧。当他们快到山顶时，袍西斯和费莱蒙回头看见整个村庄都已经淹没在一片大水之中了。这对老夫妇因为他们的善良，不仅活着时被神从灾难中挽救出来，他们死后还脱离了人间的苦难，并肩站在宙斯神所住的神殿前。看了这则神话故事后，我想为什么东西方神话中都有类似的恶人被淘汰，善者被神挽救的故事。某些人简单地把其归结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所致，可我不认为在神话产生的时代，在很古老的过去，相距遥远的希腊与中国之间会有什么文化交流。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神真的存在，恶人真的会被神淘汰，善者也真的会被神挽救。那么再看看现在的人间，共产邪党宣扬无神论，共产官员们带头贪腐乱性，严重败坏了人类道德，而且邪党还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邪党打死打残，难道神会不惩罚早已罪恶滔天的共产邪党吗？其实在不久的未来，所有不愿退出共产邪党组织的人都将在神降下的大劫难中被彻底淘汰。那么曾经误入共产党团队的人要怎样才能得救呢？神话故事中那对老夫妇听神的话离开了要被毁灭的村庄而得救。今天所有曾加入党团队的人只有声明退出党团队，远离要被毁灭的邪党才能得救。
诗歌园地佛主颂，作者心语，艰辛传法17载，手种万枚次第开，风雨10年天地暗，清香日日待春来，慈悲宏愿穷体固，转动法轮正三才，救度众神同大道，功成圆满坐莲台。凌云志，作者狱中同修，身陷囹圄志未消，心中无敌亦无劳，雄鹰展翅凌云志，直上大穹越九霄。浣溪沙，了愿，作者郑文正，美景良辰难久存，破迷还夜做真人， 常存正念不辞心，地狱熏心人不悟，千秋万世慕师恩，助师正法可成神。诗词五首，作者子清。清贫乐，向内找。人心常去，修炼无难处。若有愁云遮去路，内找自心明悟。欲将怨恨全消，当察执着秋毫。直去春风如沐，心花绽放眉梢。黄河清，九曲黄河今又清，浊浪滔天一线平。天地有道圣王出，喜看中原大法行。幽昙婆罗花开，佛经记载婆罗花，不染凡尘发万家。三千岁月苦寒尽，魂住心语耀光华。贵州平塘藏字石，一年石头会说话。六字招式写党王，神谕天机用辛苦。明晓三退保吉祥。长安秋色，石朝古都尽风流。奈何花落秋色浓，我信东风仍将渡，只是彼时景不同。天机尽现，作者青竹。师尊华诞虔诚住，匠心排列宝书图。台湾法图六千位，湖顶草原胜景殊。盛大节日天机现，弟子头顶祝通天。主佛慈悲洒光束，大法具住展人间。
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大法神奇，另外空间所见，一群台湾大法弟子头上的神奇光柱。2009年5月9日，台湾6000余名法轮功学员在南台湾风光明媚的垦丁风景区埔顶大草原集体练功，将指导修炼的《转法轮》这本书金光灿烂地排演出来，提前庆祝纪念大法红传与感颂师恩这神圣光辉的日子。当天，一位宜兰法轮大法弟子无意中拍到一群在休息时的法轮大法弟子头顶上的奇特的光柱。以下从录像中截取的画面上可以看到，每个弟子的头顶都有冲天的光柱，而且是随着人的走动而移动。法轮功是心灵双修的功法，修炼者的身体在另外空间会表现出许许多多的生命现象，但是肉眼看不见，有功能的人能看见一些。有时候照相机、录像机能够在某一时刻捕捉到另外空间的表现，从这些图片里看到的光柱不能不感到震撼。从另一方面来讲，它的出现是在向人昭示，真相正在一步一步地显现给人类。在这个人类的特殊时期，别拒绝真相。
轮回纪实，海阔天空二，作者同飞天宇。写作缘起，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经过了无数次的轮回，经历了无数的考验与磨难。轮回中共同奠定着历史文化的同时，也扮演了各自不同的角色。生生世世，人间天上，终于等到了大法开传的特殊时期，有幸成为师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何等的荣耀。忆当初我们与主佛签约，带着笔一层层下走，为了更好地完成史前誓约，助师正法。前段时间同修邀我和他共同完成轮回系列的写作，而我一拖再拖，昨日定中看见一支金笔快速的旋转，故决定动笔写《海阔天空二》，用来补充同修的轮回纪实《海阔天空》，更好地再现那一时期我们共同修炼的真实情况，激励同修们从而更加珍惜这万古修炼机缘，也能让迷中的人们相信人有轮回及修炼的事。我将用纯净的心来完成轮回纪实系列的写作，愿与同修们共同修取人心， 由于修炼层次所见，请同修们慈悲指正。2008年6月，我与同修一家驱车到他的家乡，离开了喧闹污染的都市，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中。这里的景色优美，空气清透，远处重峦叠嶂，绿树葱葱，山的近处与蓝天白云相连，我不禁脱口而出：好蓝的天，好美的人间仙境。一下子我好像回归了大自然。从小我就经常梦到自己在青山绿水中，蓝天白云下，蔚蓝的大海边修行。而今眼前的景象，第一次来这里是坐在车里，车外的景象却让我感到如此的熟悉。记忆中从小到大我并没有来过这里，不知不觉汽车驶到了一个旅游景区，在我的视线里一望无际的大海展现在我的面前。由于是北方季节的关系，这里的海边浴场还没有对外开放，几乎没有看到游人。下了车，我独自站在海边，微风吹过海面，卷起了一朵朵浪花，海鸥时而沿着浪花优雅地飞过，不禁想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诗句。此时尘封已久的记忆被打开，原来这里留下了我生生世世太多太多的记忆。轮回中我曾多次转生在这里，转生过不同时期不同的生命，有传说中东海龙王的三太子、龙王的小女儿、修道人等。今天我要讲述就是300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修炼人真实的事。那时师父带着我和师弟一同修炼了很多年，吃了不少苦。后来因为修炼层次的需要及其他原因，师父要离开我们，让我们各自修炼。我留在此处的海边，而师弟要去几百里外的另一个海边。分手的那一天，师父说：虚极虚云，你们好好修炼，将来你们会在同一时刻修成圆满。话音刚落，师父便离开了我们，送走了师弟。我独自一人静静地开始在定中修炼，那时是复元神修炼，需要长时间入定苦修。在渺无人烟的大海边，我独自一人吃了很多苦，常年的风霜雨打，炎热的夏天，日晒，蚊虫的叮咬，而那种常年见不到人的孤独寂寞，时刻磨练着我的意志。慢慢的，我放弃了很多人心，心越来越纯净。不知不觉中，我的神通已渐渐的出现，海里的龙王偶尔出来与我小聚片刻。就这样过了很多年，一天几里外的海面上有一艘小船被大风浪刮得时隐时现，危机时刻我施展神通救下了船上遇难的一家三口，从此一家人就留在了海边。这家人的儿子很相信修炼的事，慢慢的也与我一同打坐修炼起来。后来我修炼即将圆满的时候，师父派一只仙鹤来命我去看师弟。师弟修炼得很好，只是有一次因为思念我而险些遇难。从古到今，情对修炼人的干扰一直很大。今天在大法修炼中，同修间的情把握不好，有时也会被旧势力抓住借口互相干扰。再后来，我与师弟共同圆满飞升，完成了那一世在人间的修炼。阔别了3000多年，再一次来到这儿，一切已今非昔比，没有了以往的沉静。这里已被开发成旅游胜地，相传这里是仙女洗浴的地方，故吸引了很多游客。再一次见到海龙王，他竟然向我行大礼。我说：龙兄何来如此，别来无恙。龙兄赶紧说：我很好，只是现如今您成为主佛的弟子，令我好生羡慕，真是刮目相看，了不起啊。寒暄片刻，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离开了，海龙王将我们送了很远。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对我们的羡慕敬意。是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令众神都为之赞叹羡慕不已。如今3000年前的师弟及我救下的一家人的儿子还有我再一次轮回相聚，我们都有幸成为了师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彼此互相鼓励着，精进着，在各自的地区兑现着史前誓约。这真是辗转轮回知多少，得法破迷共提高，今朝相聚救众生，他日飞升法光耀。即将落笔，恭祝师尊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借此机会祝愿师尊好， 祝愿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勇猛精进，他日同飞新宇宙，兑现神的誓约。
诗人觉醒，聪明的小男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下午要去做研习，我趁宾客还未到之前，顺便到一同事家去上上网。一推门，同事还没回家，但屋内有一小孩是同事家的客娃。我上网后就跟小孩聊起来，他告诉我了他的一些情况后，我知道这个小孩才读一年级就被邪党强拉戴上了红领巾。我将他带到电脑跟前，打开大纪元退党网页，要他认字。他很快知道了有许多人在网上退了党团队。他问我为什么要退出少先队，我对他说，因为红领巾是用血做的，你看那血有多脏啊，所以你戴上了就对你不好，而且它还使你头脑变笨。他听了连忙说，是这么回事呀，难怪我自从戴红领巾后写字也慢，做不好作业的，你帮我退掉它。我说好，他就认真地报了自己的姓名，还让我把给他退队的理由念给他听。他很满意，并说他还有个表妹还未上学，也给他退掉算了。他是担心以后他上学时又强迫他戴红领巾，把他也给毁了。他还说，如果退掉了，他回校后自己的确变聪明了，他就让他们班上的同学也退队。我还让他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记在心里，他不住地点头。制好声明表发送出去后，我们收到了退队号码，他用心用一本小册子记下了，并放在书柜里。多聪明的小男孩啊，但愿成千上万的小孩都像这个小男孩一样，不上邪党的当，不戴红领巾，真正的茁壮成长。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